It's okay.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总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仍然要跟大家来看是诗篇，诗篇的126篇，上行之诗，诗篇126篇，哈。我们有吗？那个有哈。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一段的圣经我们先读完哈，然后我们再来一同的来思想诗篇126篇 Psalm 126啊，整篇的诗1到6节哈。那我们大家同声，我们一同的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一起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石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门口嬉笑，门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水伏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来。那我相信大家读完这首诗歌，不知道以前你读过没有哈？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这是第一次读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这首诗主要要表达什么？可能你会同意我说，这篇诗的里面不断在讲喜乐喜乐喜乐，对不对？好，可能在这里的用中文里面就是喜笑欢呼哈，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就是用 joy 啊，用非常的喜乐的一篇的诗，里面描写到哈，嬉笑满舌的欢呼哈，然后欢欢喜喜的哈，就是都是形容哪一份的喜乐。讲到喜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想到保罗讲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果子的第二个的形态就是仁爱喜乐啊，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其中一个的表现。那我相信喜乐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的啊，我不晓得大家喜欢忧忧愁愁过日子呢，还是常常很喜乐的来度过每一天啊。那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是过着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哈，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啊，我怎么样可以让我可以过得更高兴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喜乐跟快乐把两个东西混为一谈，我们常常把它以为喜乐就是快乐哈，joy 跟 happy 是两个不同的一件的事情哈。我们需要的是喜乐，那快乐高兴是我们很怎么说呢？不是很容易，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比方说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工作太累了，太忙了。所以呢，我要 take a vacation 哈，我要出去哈旅游哈，我要放下一些的压力哈，出去旅游哈，哇，就很高兴哈。有些人说我没有时间去旅游，但是呢，我还是要寻找一些娱乐啊，一些 entertainment 哈，所以呢，就会去看个电影啊。去看一些搞笑的电影啊，一进到电影里面，一开场的时候，哇，一直笑，笑到完场的时候都是在笑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靠着一些的外在的东西，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欢乐啊。以前我很记得以前呢，Disneyland 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最怎么说呢？最快乐的一个地方，可能是这样，我不记得 exactly 的那个 term， happier place on earth 哈，地上最快乐的一个的地方哈。我不知道你去了那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快乐哈？那些小朋友肯定很快乐的哈。当我们我记得我跟师母以前带乐鱼去的时候哈，那时候他小，他不懂啊，他去晚了一个钟，我说要走哈，我说他花那么多钱进来，他就一下子都要走哈。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喜欢玩那些东西，但是我每一次去那里看见那些小孩玩得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我也很高兴也很快乐哈。虽然不一定是最快乐的地方，但是的确一些外在的东西是能够带给我们片刻的一些的高兴，一些的 愉快啊，但是很快就过去。这些快乐这些高兴要完全依赖的外在的的环境处境来影响我们的心情。哦，外面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去 party 的时候，那就很开心。但是外面那个的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但是喜乐 joy 不同。喜乐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一种不因为外在的环境而影响你的那个感情，那个的那个欢乐的心情在当中。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很直接的一个的例子。还记得使徒保罗啊，当他在外去传道的时候，哎呀，他去传道，人家不是说很欢迎他啊，他在外面传道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对不对？那些犹太人都不喜欢他。后来有一次他去传道的时候就被抓了，被抓到那个官府里的里面啊，他们也没有审他，就把他打了，然后把他丢在监牢里面，丢在一个又黑又脏又冷的一个的监牢里面。那圣经描写他跟他的同伴希拉在那里，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然后形容他们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神。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是偷偷的，哎呀，小小声音，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小小声音，他们不是，我相信他们是非常大声的在那里来歌唱，来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形容当时所有那个监牢的人都听见他们在那里来歌唱，来赞美。这个就是 joy， 这个就是喜乐。不因为外在的环境是什么，乃是因为它里面有这样一个的从里面发出出来的一个的感受。那喜乐还是 joy 这个字哈，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一种形容一种很大声的一种的欢呼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当时 joy 的时候是里面有一种的力量推动，你要喊出来，你要高声的哈来表达，来赞美。所以呢，当我们讲到 joy 的时候，常常就是形容是一种的敬一种的敬拜的一种的赞美的一种过程。那我相信保罗当时是在那个情况的底下，他是从内心里面对神发出哪一种的赞美，所以高声的在那里呼喊呼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其实他提到说，他说在患难中你是要怎么欢欢喜喜的，在患难在痛苦的里面还是要充满了那种的喜乐的。为什么他能够？因为他看为能够为神的缘故，我因为为神做这个事情的缘故，能够去受这个苦难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我是里面感到一种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的好像很荣誉的一种的感觉啊！我为神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虽然受苦，但是我里面是非常的欢乐的、喜乐的，里面的 joy 出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在黑暗的、肮脏的、冰冷的地方还能够歌唱，还能够赞美。这个就是 joy， 这个就是喜乐。那可能你立刻就问一个问题，那么好，我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是最重要要了解的。那么好， 我如何才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份的 joy， 一份的喜乐在里面。那喜乐不能够强迫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外在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很高兴快乐一下笑一笑，那是里面的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没有办法能够假造的，你没有就没有啊。所以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喜乐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拥有，还是说我们可以经历这样一份的喜乐呢？我相信这一篇的诗篇呢提了两个很重要的方向给我们去探讨，如何在怎么样的情况的底下我们能够经历到，还是说能够享受这个从里面产生出来的欢呼，哪一种的哇好高兴的一种的表达。那在这里我们来看哈，这个上行之诗里面这一节第一节哈，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石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明白他是说什么吗？什么叫做好像做梦的人？就是英文翻译说好像我们在做梦，是吧？ We are in a dream, you know, 然后我们在是不是还在梦中？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真的吗？那就说我们做梦哈，在梦境的里面我们很高兴哈，但是醒过来之后原来不是这回事啊。意思是说究竟这个事是真的吗？是真的发生了吗？好像做梦，好像是真的吗？好像做一个梦一样，不真实，但是却是事实。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就表达说耶和华做什么，把那些被掳的带回石安的时候，他们就感觉这个不真实，却是真实，但是感觉不真实。那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稍微要回到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稍微明白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这被带回来的人感觉好像是假的一样呢？因为其实在以色列人还没亡，他们的国家还没灭亡的这之前，已经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他已经对着那些在生活的里面好像还不感觉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预言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有一天你们要被这个的异邦外邦啊去掳掠啊，你会离开这个地方被掳到外邦去了。当时那些先知这样说预言的时候，那些的以色列人还骂他，还觉得你干嘛要讲我们这些不吉利的话啊。但是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后来真的实现了，在主后大概500多年的时候，以色列整个国家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整个国家亡了，所有犹太人都不能够在自己的地方居住了。但是耶利米在讲他们会被掳这个的预言之后，立刻他又在说了，是你们因为不听从神，所以神容让这些外邦人把你们掳掠，但是经过七十年之后，神要让你们归回你们的地方。当时那些人听了，但是并不在意啊。但是当他们过了七十年之后啊，在这个历代志下啊最后一章啊36章的里面就提到，我读给大家听吧哈，历代志下 Chronicle 哈 ，The Second Chronicle， 在22-23节，他说，波斯王古列的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都赐给我了。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的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们同在。你知道吗？七十年过去之后，突然间有一天 这个波斯王古列突然间被神激动了哈，这以斯拉记隔壁那一章呢，就讲到他神激动他的心，他就下诏说：好，你们以色列就回去吧，你们要回去建殿，你们就回去建啊！不单只叫他们回去，还给他们材料，还给他们各样的事情，让他们回去。你知道吗？这个事情简直是一个奇迹神迹来的。以色列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几十年哈、收养生息，就是能够囤积了很多的武器兵力，所以呢打回去，不是，他们是被掳在那当奴隶，他们一点能力都没有可以自己回去的。他眼间这个皇就下诏下令：好，你们以色列，你们要回去的，你们就回去。对于他们讲这个消息，这个被带回来的以色列人感觉简直是一个做梦，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做了经过这样的一个的神迹，好像突然间就改变了他们的历史的一个的经历。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作为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的始祖，要从他一个人身上能够建立整个的民族。但是神同时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要在埃及为奴400年，但是热期满了之后，我就叫他们离开，进到我所应许你们给的地方里面去。历史告诉我们，当热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知道吗？出埃及记里面，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没有做任何的东西，没有动一刀一兵，没有做任何的举动。神给摩西的带领的时候，摩西就整个以色列民族，神透过摩西行了10个神迹，10个灾难给这个的埃及，埃及的人就哎呀，赶紧走啊走啊走啊，赶他们走。走的时候神还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把埃及所有的财富都拿走。他们也给他走，赶快走，赶快走啊！所以，解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好像做梦一样，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有力量打倒了埃及的军队，那是神完全的拯救了他们，他们就这样离开了。被掳归回也是一样，太严重，这个事情就下来了。他们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感觉好像做梦，是不是我做梦了？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真的好。怎么说呢？但是那个感觉很假，因为怎么可能呢？不单只是一次，两次，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了，是不是？啊，当耶稣的时代，他们好、啊、已经整个国家都灭了，没有了。主后70年，整个以色列就没有了，不再存在了，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但是奇妙的，在1948年，神。他眼间神奇的让这个以色列竟然在这个世界里面突然间复国了。所有这些以色列散居在外，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去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国土了。好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都是诗人在当时所讲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满口的嬉笑，满舌的欢呼的时候，重要的一句是什么？外邦人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神的子民在一个神给他们的带领，他们的经历的里面，不是单单他们享受神的恩典，更重要的，因为他们享受这个神的恩典，那些不信的外邦的人都看见 哇，太奇妙了，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说欢呼喜乐，真的神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喜乐 joy 是从哪来？是从神的恩典而来，不是我们有能力去拥有它的。好像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去从那个被掳的地方归回的，他没有能力，但是神的恩典把这个赐福给他们，祝福他们，赐福给他们，他们就离开被掳的地方归回了，是神的恩典。所以喜乐是神的恩典临到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有喜乐，不是我们拼命要做些什么来有这样一个的感觉，不是。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了。记得多年之前，我跟师母去参加恩爱夫妻的营会啊，就是讲夫妻关系啊怎么样去建立的这些的营会的里面啊。有一次啊，我们去参加一个营会啊，当中呢，有一对的夫妻，他们上台做见证，这对夫妻呢，原来已经离婚了好多年，然后他们站在台上做见证，他们因为工作，两个人的工作实在都自己忙着自己的工作，根本在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紧张，后来就到一个地步他们分开了，离婚了。那是因为他们有孩子，所以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是他们没有再结婚，他们还是忙着照顾这些孩子，忙着自己的工作，所以没有结婚。那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呢，他们就参加了教会，因为可能不晓得忘了是因为那孩子去中文学校还是什么，他们就带孩子去了，所以他们也参加了，去因为孩子的缘故他们参加教会了，孩子信主了，那么这个父母起初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心，但是后来慢慢参加教会多了，那他们也跟着孩子们到教会里面听到，后来就信了主了。他们信了主之后，好像是那个女的哈，那个太太先信主，后来丈夫也信主了。两个信了主之后，他们就去参加这些恩爱夫妻的营会，就在那个恩爱夫妻的营会的里面，再一次因为这个营会的所讲的题目，那所做的一些的事情，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在哪里来去建立一份的关系。后来呢，他们就再重分了，一起再结婚了，他们的孩子就他们的怎么说呢童就花童啊，做他们的花童啊，是一个非常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当他们福分的时候，不单只他们自己高兴，连他们身边的那些还不信的，可能是亲友，可能是亲戚朋友，都为他们有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啊，真的是神的作为。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经历这个事情就好像做梦一样，怎么可能呢？但却是神的恩典，就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那就是我讲我这个事情讲了好多次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还是可以讲一讲的。就是说两年前我的开刀的那个手术啊，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危险啊，那个情况啊，当时我很感谢弟兄姐妹哈，为我祷告哈，Ken 为我组织这个的代祷的群啊，这些弟兄姐妹一直在祷告哈。那后来神医治了啊，神让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哈，没有回去哈，能够活过来，当然是高兴，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 当我从医院回到家好起来的时候，有一次还没信的朋友跟我说，哇，看见你这个真的是神的作为。是一个明明都知道这个是那么危险的时刻，不可能，人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能够真的能够改变的，但是竟然有这样一个结果，必定是神的作为。喜乐是什么？喜乐不是你我能够做是什么，那是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恩典临到身上的时候，不单只这个人能够经历到神的伟大全能，连身边的那些人都因为看见这样的事情而哇，是的，就是神的作为，是一个活活的见证。所以喜乐有一个方向是什么？有一个能够得到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赐予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 的赐福，以致到我们可以经历神自的大能，是神从神来的。当你经历过，你里面就有奶粉的满足的喜乐。所以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平安喜乐，而不是口说的，是真的你经历了神你就会有了。为什么？因为好像做梦一样不可能的，但却成为事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接下来第四、第五、第六、第六这三节圣经，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里第四节，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什么南地的水伏流。那可能我们读这个的翻译，可能我们读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们不大明白究竟是讲的是什么。那可能一些不同的英文的翻译本呢，可能给我们就更清楚了。这个南地是指什么？那以色列的南边的那个地方呢，是非常干旱的沙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去过沙漠没有啊，那个非常干旱的啊。我是从这个加州啊，以前住在加州啊，搬过来。加州曾经是非常水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是后来要好多年啊长期的干旱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的图画啊，那些本来是河流的地方啊，那干旱到一个地步的话，那些的泥哈，裂起来，就是干到一个地步哈，你就说都就是非常的干旱啊。那这里所说的南地，就是指一个非常干旱、干旱到裂的，好像火烧过的一个这样的土地，非常干旱的一个土地啊。那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归回的人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讲的是什么？他们是被神的恩典让他们回到以色列的这个的地方里面去了。是的，哇，很高兴的啊。那但不要忘了，你回来之后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在被掳的地方，你是做什么呢？奴隶的。就算你不是做的是苦工，你也不会富有，对不对啊？而且现在你回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可能你什么都没有，可能也是非常的贫穷，可能也是生活非常的困难。是，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但是呢，在那里生活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过去的田啊什么都没有了。你回去你要重新建造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情况。那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常常经历神的恩典，神对他的儿女的保护，他的赐福是真实的，不是假的。 但是并不等于做了基督徒我们就一帆风顺，我们就富有了，我们就啊好高兴了，就好像去了 Disneyland 一样了。不是的，我们信了，我们做了基督徒，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要面对每天的生活，还是照样面对各样的困难。基督徒还是要面对可能经济不好会失业的，可能因为工作的环境让你非常难的，可能身体的健康各样的事情，你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世界不管你信不信有的东西你都会经历。所以做了基督徒之后，你还是会乐在一个这样的干旱的地的这个情况的里面。他就说了，求你使我们被掳人的归为，就好像南地的水伏流，让我们不要在那么的干旱里面永远没有机会，求你再继续的吃恩，给好像这个已经干旱的地方能够重新有水，让我们可以在那里可以生活。所以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我们要常常要来倚靠我们的神，不是做了基督徒一帆风顺，但是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有所倚靠，这个神能够使一个干旱的好像被烧过的土地一样，还能够有水，河水伏流，让它能够滋润，让它能够可以有生植物的生长。这个就是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向神的一个的呼求，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懂得的啊。当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还会遇见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求，他有恩典，我们可以从他里面得到依靠。那接下来呢，这两节圣经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来。那以色列人是他们写的东西是平行的表达哈，这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呢是平行的表达哈。流泪撒种跟带着泪出去的，就是带着泪出去做什么？来撒种哈。但是欢回来的时候会欢欢喜喜，有一个带着禾捆回来，就是说有丰富的收成。那很多时候我们用常常我们读这个圣经读到这两节的时候，常常都是用来描写什么？描写鼓励我们去传福音啊，哈，不要害怕，我们传的没有人听啊，流泪撒种了你就撒种吧，有一天你会能够收割。我们常常从这个角度啊来 interpret 哈、啊、这两节的圣经啊，也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进到他们的处境的里面。当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归回，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那么的干旱，南地的干旱的时候，他们求神能够赐下雨水，让这个土地能够滋润。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说流泪撒种的，为什么流泪？太累了吗？太辛苦了，所以流泪吗？不是，他说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的，说什么？去撒种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那些农夫带着他们有的种子出去要撒种的时候，是带着一颗眼泪这样出去。为什么带着一个眼泪这样出去？你想象一下，在一个那么干旱的地方，是的，你要撒种之前，你要翻土，你要处理这个地土，是的，你处理好这个地土之后，但是还是很干旱的。那你拿着这些种子，你出去撒种的时候，你撒在地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听祷告，会把那个水哈、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的。南地的河水伏流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要去撒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颗眼泪哈。为什么眼泪？因为你仅有的这些种子，如果你不撒下去，还可以煮一碗有的吃， 但是你拿着这种子，比方说玉米好了哈 ，corn 哈，一粒粒的 corn 哈，你拿着这些 corn 这些的玉米，你一粒粒这样放下去的时候，你放下去这个种子就没了，放下去这个就没有了。但是你拿着这个种子的时候，你在家里面，我可以用来当食物，我还可以饱饱一餐。但是当你放下地图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当你这个撒种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带着信心才去撒的，流着眼泪。你看我家里面那么多人等着吃，现在我拥有这个我都没了，他们怎么办？很困难的日子的里面，还是要凭着信心把这个种子撒下去。因为我们相信神既然把我们从那里带回来了，他必定会供应我们生活里面的需要。所以我带着这样一种沉重的心情这样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知道，我愿意去做，因为我相信神会听祷告，河水为伏流的。喜乐是什么？ Joy 是什么？是从神来的恩典。但是要经历这个恩典也是需要信心的，有信心踏出哪一步才能够经历从神来的哪份的丰盛，哪种的祝福。如果我们拿着那些种子，我撒下去就没有了，我怎么可以撒下去呢？你就永远没有经历下半部的欢呼收割的那个的经历。唯有你凭着信心相信神，他既然已经做了那个事情，把我们带回来了，今天他不会让我在这里饿死的。所以我虽然很沉重的心情，但是我还是要做这个动作。信心是我们跟神配合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下雨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先下种，雨水来了它才会生长。如果你不下种，雨水来了也就是雨水来了，没有，不会带来喜乐。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既然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命写去，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被拯救也是一点都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被拯救也是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是真的吗？我这样我就得救，我就得永生吗？是一个事实。既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托付给神的时候，生活还会面对干旱、困难、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所依靠，因为这个神会使这个河水伏流。我们凭着信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需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才去回应神。你想一想，如果把这个次序调转，你不撒种，河水伏流，你什么都没有，人家就哇收成很好，你呢，你没有撒种， too bad。 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事情，不要看着环境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教导的。我们说我们有智慧，我们需要分辨，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需要做调查，然后各样的事情，然后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啊？当然这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有智慧去衡量一些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那个感动，是神的带领，我们就不要看这个环境， 传道书有一节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传道书里面讲到十一章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哈，这个很有意思。他说看风的就必不撒种，望云的就必不收割啊。一个农夫如果他看着这个天气，哎呀，今天刮风了，我不能够去撒种了，撒那个种子都不知道飞去哪里。我今天刮风，我不撒种，哇，这天已经满了乌云了，我今天不能去收割了。那你是什么都做不了。不是说我们不看，不是说我们不理会世界的智慧，不是。那是说如果神已经带领我们走的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害怕下一步神撇弃了我们。所以这里说的带着眼泪流着泪去撒种，你要知道河水伏流的时候，滋润这个的大地的时候，就会有收成。今天也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等到我们样样都好了啊，我们才来侍奉神啊。不要让我们好像哎呀 everything's fine 的时候，我们才说 OK 我可以做一点。这个常常鼓励我们去传福音，哎呀，不要理会有没有收成，去撒种就是了。对了，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更放在这个content 里面说，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要单单去注视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处境，以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就不做，要等到这个河水伏流我们才去撒种， too late。 我们要相信神资源已经把我们带回来了，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建立我的家园在这里，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愿。同样的，神已经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宝血，他的生命来救赎了你我，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所遇见的难处，神不会不管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来向神呼求，好像南地的水要他伏流，我们在还没看见伏流之前，我们就先为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信心不是在那里等，信心是做出去看神这个结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恩典，但是这个喜乐也是我们的信心考验得来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不可能有喜乐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我们就看是周围发生的那个环境决定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永远没有机会经历好像理解什么，好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吗？真的神能够这样做吗？真的神能够使那个河水伏流吗？我们永远都是站在外面看着，哎呦哎呀，他们那么好，但是我们永远享受不了这个的喜乐。除非我们相信，既然神已经爱我们，既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他必定在我们的需要上会供应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来相信他，做我们应该做的，预备让这个神的作为彰显在你我的身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觉得我的信心没有师母那么好啊，他有时候真的比我的信心强很多啊，而且呢，他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经历也比我多。很多时候我以前我很感性，现在我很理性，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理性，越理性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感动就少了，所以常常会因着外在的事情来决定我做不做，这个我就是觉得是不对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理性。师母 越来越感性，他以前是很理性的一个人，现在是越来越感性啊。所以呢，他有信心，好像我们在这边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老实说，我真的，这么多年之后啊，我开始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啊，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那些。你吃过那些油条吗？啊，老了之后啊是什么样子？拉也不是，咬也不是，总之没有作为。老油条就是说就很什么都不管了哈、啊，好像那个感觉哈、啊。特别我病完之后，我更感觉我对自己都不喜欢了哈、啊。需要有一个的 passion。好像师母她很有 passion， 她对那些学生们啊，哎呀，不管她信不信啊，她都去爱着他们啊，去帮助他们啊，去照顾他们啊。有时候我已经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失去这个 passion。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做了与不做，好像那结果都是没有，都差不多哈、啊，就失去哪一个的 you know passion 去做。但是师母就很好啊，到现在她还有那么的 passion 啊，越来越有 passion 去照顾啊，去什么？你说那些新来的学生也去好、啊、给他们、啊、给吃的什么的。那我对这个已经失去哪一个的 passion 的时候，我就发觉了，很多时候我就没有撒种了，所以没有收割了。河水来了，圣灵来了，动工了，也看不见果效了啊！所以也求神啊，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哈、啊，重新回复哈、啊、以前奶粉的哈、啊、起初的爱啊，奶粉的感性啊，让我可以带着泪还是出去撒种，因为神要有一天与其收割。也鼓励弟兄姐妹，当你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你还是遇见难处了，不要眼睛注视在你的难处的里面。圣经一句话是真实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都会给你。但是如果我们注视着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面对的干旱，你永远没办法能够享受从神来的这份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不撒种，你不做，你就不会经历神那份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鼓励大家读完这个诗篇，你要学会两个事情：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喜乐，因着我们的信心倚靠神，从他对我们的带领的里面，让我们经历这份的喜乐，这个是更重要。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开了那个恩典的头，是要你我去把这个恩典去完成。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带着喜乐来度过每一天。圣灵所借的果子，仁爱喜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生命中的一环。你没有喜乐，就算你再富有，再什么都顺利，你还是不满足，除非你得到神所来的那份的喜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同样的经历了，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曾经被掳了，我们被罪所掳掠，我们在罪的捆绑的里面，我们不自由。但是主，你已经用你的命拯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把我们从为奴之地带我们归回，回到主你的怀抱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你的你的国度的里面有份，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得着喜乐，因为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单只是我们满口的欢笑，连那些看见我们的人， 他们都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停留在享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已经把我们带离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让我们懂得去依靠你，让我们不被四周的环境的恶劣来影响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既然已经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需要主你是知道的，你会供应的，你会使南地的河水浮流，让我们在当中得滋润，让我们带着种子流着眼泪我们渡出去，为在这个好像困难的干干的地方继续的来撒种，因为你会有一天使这些种子能够发芽能够成长，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得以完成，让我们在信靠你的过程的里面经历从你来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